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善牧，你认识你的羊，你的羊也认识你，是你按照你羊的名字，你呼唤我的名，在恩宠中你召叫拣选我。主耶稣，属于你的羊都要听到自己牧者的声音，我们渴慕听见你甜美的声音，我们渴慕听见你呼唤我们的声音。我在这里，主耶稣，请看，我已来到你的跟前，就是为了遵行你的诫命，承袭你的旨意，完成你的重召，荣耀你的名。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爱，谢谢你那长阔高深的爱，让我在你的爱内蒙受你的拥抱。主耶稣，是你深深的爱着我，深情的拥抱着我，自出母腹你就怀抱着我，直到今日你仍然怀抱着我，直到我的头发已经发白，你依旧抱着我，你要向我显示你永不止息的爱，我就渴望永远安息在你爱的怀抱中，来认识你爱的广阔高深。主耶稣，愿意爱你，我渴慕爱你，我渴慕用我全部的生命来爱你，我要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爱你，爱你万有之上，爱你胜过一切的受造物。主耶稣，求你按照你的应许，那爱你的你就要赐下你的圣神，让你圣神的活水充满浇灌着我们饥渴的慕义的心，我们渴慕爱你的灵，让我们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畅饮你赐给我们宜人的溪川，让我们喝了你赐给我们的活水，喝了永远不再渴，还要从我们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主耶稣，你将你的圣神倾倒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奉你的名欢聚的地方，以圣神的活水就在这里涌流，就在这里充满，就在这里浇灌。我们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见到你荣耀的面，听见你永生的话，安息在你永不止息的爱内。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感谢赞美主。我们读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七节，论到以色列，这是关于以色列天主的子民，天主的选民。我们的天主有一个名称叫做以色列的天主。那么以色列的天主有那特选的种族，属于他的民族就叫做以色列的子民，就是被他从这一个世界里拯救出来的人。主耶稣来到这一个世界里，是为救赎所有的人。天主不愿意任何一个人丧亡， 就赐下他怀中的圣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我们都像羊迷了路，各走各的路，主耶稣却亲自来寻觅着这一些迷失的羊。他是普照世人的真光，他的光要照亮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看到光明，有了盼望。有人信他，接受他做主，就重生得救，有他的生命。那不信的就没有得着这生命。那么信的人中间，就是这里提到的以色列子民，他对于信他的人，他的选民，他这样说：以色列的子民，这数目虽然多如海沙，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人都是天主召叫要拯救的，非常非常多。这多如海沙的以色列人，以色列子民，唯有长存者要蒙受救恩。有这么多的蒙天主召叫的人，但是你回应了主的召叫，你却又回到一个旧的生命里，也就是主召叫我们来跟随他，他要一路带我们去到他的国度里，去到他永远的福分里。如果我们只跟随他在第一天，第二天又重操旧业，跑到罪恶中，跑到主不召叫我们去的地方，就又脱去了新人，穿上了旧人，脱去了基督，穿上了旧生命，就会迷失。那么有一些人，他们会紧紧跟随牧者的脚步，他们听牧者的声音，而且认真的听。这以色列的子民数目虽多如海沙，海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世界。这一个世界就像茫茫的大海，很多人在里面迷失了。这世界里的那海中的鱼，就是世界里的生命，指的就是还没有重生得救不信主的人。而这天主的爱，为什么我们不能承受呢？在《厄弗所书》第四章那里提到，因着无知和固执，我们跟天主的生命相隔绝。无知就是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信主这么好，我们没有来信他。这一个无知就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甚至于我活在一个无知里，我做了不该做的事，我却不知道。欧塞亚先知书说，我的子民会丧亡，就是因为没有知识，我们不知道主告诉我们不要做的事有原因，我们就不做。我们也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会做，他的生命就跟我们连接在一起。耶稣是光，就光照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有了在真理上的真知灼见。这固执呢，就是我听到了福音我偏偏不信的固执，拒绝了主。这一个拒绝的固执，主会继续的跟我们讲话，继续的跟我们讲话。他说你不要做这样的事，做了会有后果， 做了会有灾殃，那无知的做或固执不听话的去做，就真的主讲了很多他的话都发生了，就是他继续的爱我们，让我们知道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吃知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会死，你不听就是固执，一定要吃。你被蛇骗了，相信蛇的话、撒旦的话，而拒绝了天主的话，你就变成很无知。那么你在无知固执中所犯的罪，不是没事，是有后果的。我们的主亲自为我们承担了这后果，为我们的罪而舍弃他的性命，让我们能信他出死入生，这是多么多么大的好消息，这是福音，这是喜讯。让我们翻到马窦福音第四章的十二节，主耶稣基督在约旦河临洗之后到旷野，是圣神引导他在那里击败了仇敌的谎言，圣神就带领着他。第十二节，耶稣听到若翰被监禁以后，就退避到加里勒雅去，他就去到了加里勒雅，随后又离开了纳扎勒，来住在海边的葛法翁。海边就是离海很近的地方。主耶稣他来到这世界里，跟我们非常非常近的，要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要把他的救恩赐给我们。他呼召我们，我们只要信了他的话，我们就重生的救，就是他从世界里分别为圣，不再属世界，而属于他的天主的选民，不再属于世界，而是属于基督。所以我们从世界的困难被拯救，出离了世界，我们就不在世界里，而是在基督内热心生活，不断的很好的成长，这是他对我们莫大的恩惠。那么我们出离了这海世界里的旧生命，那一个世界里的旧生命就是像鱼一样，你知道鱼是一个非常非常无知的动物。有一次我钓鱼，钓到一只鱼，发觉它嘴巴里面还有一条半截的鱼线，里面除了我的钩还有另外一只钩，就是它曾经吃了饵，后来它挣脱了，这一只大鱼挣断了那一个鱼线，逃脱了。那么逃脱了以后，他又吃，固不固执？这无知就是，钓鱼的人都知道要用饵钓鱼，纵使不钓鱼的人也知道要用蚯蚓钓鱼。蚯蚓是地上的生物，对不对？其实鱼一辈子都没有看过蚯蚓，从来没看过，从来没看过的东西你就这样子吞下去，他不知道他也吃。我们也是不知道，吃了很多很多不该吃的东西，生命就有很多很多不该有但是却有的问题。这一个吃也像是我们听了话就把那有毒的思想、有毒的话把它吞下去。人生活不只靠饼，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信心就是把主的话当作话，就把天主的话从外面变成我里面，就叫做吃进去。这一个吃进去就是外面的变成我里面，在属灵上就是信，我信他的话，他的话进到我里面，我就开始有了生命。那么你信撒旦的话会怎样？你吃了这个有毒的食物，你就会生病，你就会中毒。在末后的时代，有很多敌基督、假先知、假教师会兴起。为此，我们要 醒悟。可是你若是愚，你不知道，也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你就不会知道什么是假的。你吃了主的话，你跟他有亲密的关系，你认识他，你就知道有些话似而又非，引人跌倒，是鬼魔的道理。在末后时代会有很多这样子的让我们受害的。我们怎么能够分辨，怎么能够有知识，就是对真理充满了真知灼见。我们的主他有他的味道，这味道就是灵，他的样式，他的生命，他的话有他话的能力味道。这是天降的神粮，让我们吃了永远不会死。他给我们他的话，是让我们承受他的生命。这一个无知的鱼，固执的鱼，他又离开了水，到达了岸上，他就死了。但是属灵上，我们被耶稣基督的他的爱从这世界里拯救出来，我们就变成了在这一个地上生活的羊，天主的羊，开始要听他的话，跟随他。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们会认识他。永生就是认识阿爸父，就是唯一的真理，认识他所派遣来的主耶稣。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所说的。永生就是认识他，认识是指着亲密的关系。亚当认识了厄娃，就生了迦因。这个认识会生出生命来。当天主的话派遣加贝尔传给童贞女圣母玛利亚，你将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圣母玛利亚说，这事怎能成就呢？因为我不认识男人。这个认识在希伯来文里有那夫妻同房的意思，指的是亲密的关系。他是因圣神而受孕，就是跟圣神跟天主有亲密的关系而孕育出来的耶稣基督，经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所以这个认识，永远不断的认识，就是这天国里的丰盛。你可以不断对主耶稣，被主耶稣基督的爱充满，在那里继续的认识更大更丰富，更大更丰富，他无限量的丰富要给我们永远不断的认识。这一个每一次对真理有一个新的认识，你会非常快乐的，会非常喜乐的，生命的力量就越来越成熟成长。那么这一个无知的世界里的过去的旧人，因为信耶稣的第一句话，有了耶稣天主生的生命，圣神重生的生命，就变成他的选民。他的选民是羊，再也不是鱼，而是能够听见自己牧者的声音。但是最后的审判会分开绵羊跟山羊。绵羊就是听主的话，顺服主的带领，完完全全顺服他的，就是愚民。那么还按照旧生命自我行事的，按照肉性而活着的，就不是愚民。他们失掉了这一个跟随主最好的状态。所以耶稣基督他开始传福音时，他在加里勒亚，加里勒亚这个字的意思叫做环绕环形。 耶稣在那个地方，那里有一个海叫加里勒亚海，他住在海边的葛法翁，他住在海边就是要把世界里的人都往上岸上来，变成得救重生的以色列子民。这葛法翁的意思叫做安慰之乡，是一个得安慰的地方，即住在泽布隆和纳斐塔里境内。这应验了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泽布隆地与纳斐塔里地通海的大陆，约旦河东外邦人的加里勒亚。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到了浩光，那些坐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为他们出现了光明。主耶稣是普照世人的真光，这一个黑暗的世界因着耶稣来到这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黑暗不能胜过他，光一来黑暗就必定要被驱离。就在那里，那一个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浩光，那坐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为他们出现了光明。从那时起，耶稣开始宣讲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你要得到主的救恩，第一步就是要悔改，也就是信耶稣。如果我们真的信耶稣，就一定会悔改，因为在他的光中，我会知道我生命的不足，我生命的欠缺，我的罪恶，而他就是要除掉我们的罪。我们明认自己的罪，忠信的天主就必会赦免我们的罪。在一切的困难中，黑暗里，当主的光来到，我们认罪悔改，就重生得救，我们就有了生命的盼望。耶稣沿加里勒亚海行走，他是沿着加里勒亚的海行走，这一个他就在那里来拯救世上的人。他是从天上来到这世界里我们居住的地方，甚至是我们犯罪玷污的地方，人子却来拯救我们，给我们希望，给我们盼望。他看见了两个兄弟，即伯多禄西满和他的兄弟安德勒在海里撒网，他们原是渔夫，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他们立刻舍下了网跟随了他。就是主耶稣要召叫他们，不是只是得到鱼，而是要得到人。这鱼预象着属灵的意思，就是还不信主没有重生的在世界里的人。这被福音的网网上来的，就变成了主的羊，是在地上生活的。那么我们离开了世界，在这一个天主造的大地上，有的人是非常非常靠近海边，意思指的就是你仍然爱世界，你也爱主也爱世界，你又想亲近主，又舍不得世界里的各式各样的你的眼目的交奢，这一些肉欲的贪婪。若望一书第二章，天主的话说，你们不要爱世界，谁若爱世界，天父的爱不在他里面。你们若爱天父，就不会爱世界。爱世界跟爱天父这两个不能同时在的。当我们真的爱天主，天主的爱比的世界里一切的诱惑还更让我们得着了完全的满足。如果我们里面总是吃了很多不该吃的食物，再好的食物你没胃口，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 被上好他的话所充满，那才是真正有福的人。有一群人就是这样，他们叫做移民，跟一般的选民不一样，他们认真对待天主所说的每一句话，而离开世界很远的就是高山，对不对？很远很远。你知道世界虽然风景很好，你看着看着看着看着，海啸来了，你就进去了。有位弟兄，他在圣神的灵洗以后，他爱世界，主就让他看到他在海边行走行走，很高兴，海啸来了就把他卷去了。主在告诉他，不要爱世界，不要偷偷的爱世界。那么如果你在高山上，海啸来了你有没有问题？你没问题，你在高山上还看得清晰，也就是谁愿意跟随主，完完全全做他召叫我们做的事。你如果要到海边是去救人的，是传福音的，不是寻求世界的那一些天主不愿意我们的耳目的骄奢以及肉欲的贪婪，这一些跟世界都要过去，只有出于主的永远长存。他要装备我们，他要帮助我们。天主重用的仆人梅瑟，他原来在埃及里长大，埃及就是世界的预象，埃及的意思是两难，意思就是做也难不做也难，去也难不去也难，结婚很难怎么养家糊口，不结婚也很难将来老了该怎么办。有个弟兄真的这样想，我不结婚我将来老了谁照顾我，那么就结婚吧。那我结婚以后要养老婆要好多钱呢，我要照顾她，万一老婆跟别人跑了我又怎么办？两难，在世界里就是这样，两难一直在两难中间。就像世界的水，喝了会渴，不喝也渴，喝了更渴，最后连死都不知道是渴死的还是胀死的。但是喝了天主给我们的活水，喝了永远不再渴，是永到永生的活水泉。所以梅瑟天主把他从水里拯救出来，梅瑟的意思就是从水里出来，世界的水出来，那么又从世界的海出来，又把天主的子民以色列子民带出了世界，要去到流奶流蜜的地方，就是天国的预象。梅瑟他再回到了世界，是他80岁蒙召的时刻，不是回去寻求世界的享受，而是带着使命去传天主的福音。你要去到世界，一定是被主派遣去传福音的，愚人的愚夫，得人如得鱼，却不是在世界里回到一个重操旧业的旧生命，罪恶的生命。那么要跟天主去到高山，梅瑟离开了世界是到米德扬那里，何勒布山，上主的山那里，在那里牧羊的，天主装备他。让我们翻到圣咏24篇的第一节，大地和其中的万物属于上主，世界和世间的居民属于上主，是他在海洋上奠定了大地。这海洋上奠定大地是为了他为得救的人有一个属于我们蒙恩的地方。那在海中是不能有树木 花草结果时都不能，但是在地上却能够有树木有果树可以结果实，是他在江河上建立了权势，他愿意所有的人都出离世界到天国，住在他永远的国度里。第三节，谁能登上上主的圣山？圣山就是远离世界的圣地，他的家是建在西庸圣山上。西庸这个字叫做荣耀的磐石，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在西庸圣山上有耶路撒冷城，就是他的住所。耶路撒冷就是和平君王的住所，是他的圣殿。那么谁能够登上上主的圣山呢？谁能够居留在他的圣殿呢？就是第四节给了我们答案，是那守节心清不慕虚幻的人，是那不发假誓不行欺骗的人。是守节心清不慕虚幻，是不发假誓不行欺骗的人，他必获得上主的祝福和拯救者天主的报酬，就能够跟随他登上上主的圣山。那长存者就是登上圣山的移民，天主的选民。我们都被召叫出离世界，我们也都被召叫去到他的殿宇里。那么他亲自带领我们登上上主的圣山，居留在他的圣殿，住在他的殿宇里。大卫说，我有一事祈求上主，我要为此事恳切地祈求你，就是让我一生岁月常住在你的殿里，我能够常常常常地住在你的殿里，张扬你圣殿的豪华。这圣殿就是和平君王的住所，就是他的家，就是他做主为王掌权的地方。教会就是他天国的预象，就是在天上他的圣殿的预象。他召叫我们都去到那个地方，那是我们永远的住所，永恒的住所。他多么多么的愿意，当我们愿意，我们就要付代价的去到他为我们保留的地方。让我们再翻到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七节，这是我们这一讲的主题。以色列子民的数目虽然多如海沙，唯有长存者要蒙受救恩，因为上主在大地上要彻底迅速完成他的判决，他要审判这世上，除掉一切的罪恶。而在这之前，他给我们他的恩惠，让我们准备不受审判，与他一同为王。以赛亚又预言过，若非万军的上主给我们留下了苗裔，我们就早已如同索多玛相似俄摩拉了。就是他为我们留下了苗裔，这一个苗裔 remnant 移民，这一个残存者渔民 remnant 是有一群特别保留的遗留下来的移民，而这些人是天主他保留下来的，就是在审判中不受审判而被存留的 天主的选民。这一个呼召是要我们认真的回应，我们认真的回应这个呼召，就是多如海沙的沙粒。在创世纪，天主显现给亚巴郎，跟他说，我要赐给你的后裔，你四处去看，你能够数清那海边的沙粒吗？数不数得清？数不清。我要赐给你的后裔就如同海边的沙粒这么多。你抬头仰望天，天空的星辰你数得清楚吗？太多了。我要赐给你的后裔就如天上的星辰这么多。地上的沙粒会不会发光？不会。天上的星辰呢？会发光。那在地上的跟在天上的是不可比拟的。亚巴郎的后裔，所有信天主的，在属灵上都是亚巴郎的后裔。那么基督徒也是在基督内是亚巴郎的后裔，而亚巴郎的后裔有在海边的沙粒，很平庸的，也有在天上的星辰，宇宙的明星，不一样的。天主让我们选，选生命还是选死亡？选得胜还是选失败？选是天空的明亮的晨星，还是地上平庸的沙粒？我们如何成为天上的明星呢？是主先召叫我们，我们回应照他所说的就会成就。让我们翻到创世纪二十二章第十五节，天主的使者由天上呼唤亚巴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上主的断语，因为你做了这事。他做了什么事？就是上主天主召叫他，呼唤他，把他最爱的以撒格带到他指定的地方，在那里献为全燔祭。亚巴郎他最爱的就是以撒格，那么他能够把最爱的为爱主献给主，就是奉献。他愿意，其实奉献的意思在编年记下二十九章，一切的好都是由你而来。我们要把好的献给天主，不要把不好的献给他，要把最好的献给他，是要把田间的出产那最好的献给他，而不是把吃剩的摆到那里很久了都生虫的米卖献给他，是要把好的献给他才叫做奉献。把最好的时间献给他，最好的生命献给他，他会祝圣，你剩下的时间就很好用。你献给他，把你自己的生命献给他。我也是不太愿意，到了我发苍苍齿摇摇，我说现在公司也不要我了，我现在可以不需要上班了，那么我就可以侍奉你，是这样吗？公司不要你了，天主的事业就要用这些人吗？我不是轻视这些年老的人，而是说我们总是最好的时候给他。如果你老了你信主，那就是你最好的时间，那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把最好的给他才是奉献。奉献就是从你手中所领受的最好的，按照你的旨意，按照你的召叫献给你。当亚巴郎蒙召，他就立刻准备 把他的爱子最爱献给天主。可是在那里，天主没有收走他的爱子以撒格，反而为他准备了全燔祭的羔羊。当以撒格跟着他的父亲，是以撒格自己背着柴火登山，以撒格就问他的爸爸说，这里有柴，这里有火，那么全燔祭的羔羊在哪里？亚伯郎知不知道？知道。亚伯郎也没骗他，可是也不能告诉他。天主总是在最好的时间告诉我们最好的事。如果亚伯郎早知道是这样，就没有这个过程了，也就是蒙受救恩的长存者会有一个因信心而摆上的那个过程。我们相信的是他不会错，他对我的召教有他圆满的旨意。亚伯郎就回答我儿，他并没有说我心情不好，还问不要讲话，他也没有，我儿，上主自会照料全燔祭的羔羊。而以撒格居然也满意，他们说他怎么照料，我也没看到。这是一个信德的道路。亚伯郎离开他的本乡，就是从信心开始继续，这是他信仰中信心中最高峰的那一个考验，荣耀了天主。当到了指定的地方，把柴火摆好，以撒格是背着柴在那上面献他自己，就是预象着主耶稣基督背着十字架献他自己的生命。当祭台摆好了，以撒格躺上去，是阿爸父的命令，他愿意吗？亚伯郎已经年老了，以撒格是年轻有力的，一个年老的要把一个年轻力壮的，他不愿意可以吗？有的时候两三岁的孩子你都搞不定，他一直挣扎，那个洗个头也不行，洗个澡也不行，还要把摆在祭台上， 他不要。有时候你拿走他一个手机都拿不走。那么以撒格是多么顺服，他就躺在那里，就是耶稣基督的预像，亚伯郎是阿爸父的预像。当亚伯郎举起刀要杀以撒格的时候，以撒格看见没有？看见了，明不明白？为什么我的父这么爱我，他今天要结束我的性命？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心灵的创伤？天主会治愈的，天主会治愈，比我们原来的生命还要好。那当他要这样做时，天上有声音说，停手，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事，你做了这事。他就看到了一只羔羊缠在树丛中，取了那羔羊献为全燔祭。阿爸父没有拿走亚伯郎的最爱，让他年老有丧子之痛，可是亚伯郎知道天主是可以使死人复活的天主，他愿意把以撒格全部他的爱全部的盼望都是在这个孩子身上，确实天主全部的祝福都是经由以撒格而来的，但是他愿意完完全全的摆上，他相信天主是使死人复活的天主，这是他的信心，是不会蒙羞的。而他这样做，以撒格又从那祭台上活了下来，也是预象着经过了十字架而不会死的，就是复活的，纵使死了也要活。以撒格是这样的听命顺服，顺服至死，也是希伯来 希伯来书第五章所说的，他受尽了苦难，为我们舍弃他的性命。他虽然大声的哀嚎，向天上的父获得了天父的应允，他舍弃他自己的性命，顺服至死，听命至死，也为我们敞开了一个永远救恩的泉源，赐给那一些顺服他的人。这一个永远救恩的泉源，就要赐给这一群完完全全愿意顺服天主安排、坚忍到底的渔民，毫不妥协的把主的话当作话。天主没有收走以撒格的生命，但是天阿爸父却把他自己的儿子真的给了我们，为我们而死。亚巴郎的伤痛只是阿爸父那一个痛的一点点的预象，我们的父是这样的把他怀中的圣子赐给我们。还有什么不在基督耶稣内都赐给我们呢？你若在基督耶稣内，就不能在世界里，就是在耶稣基督内，就不能在一个旧的亚当的生命里。为此亚巴郎给那个地方取名叫做上主智慧照料，在山上上主智慧照料，这是第十四节，在天主的圣山上上主智慧照料，耶和华以勒就是这个的意思，在他的圣山上他智慧照料一切。因为你做了这事，没有顾惜你的独生子，他做了这事没有顾惜他的独生子，我必多多祝福你，使你的后裔繁多。这一个后裔繁多是复数 descendants， 要给他很多很多的后裔。这一个后裔多到如天上的星辰、海边的沙粒，有这么多。为什么他有这么多的后裔？是因为他顺服天主，他能够成为天主拣选可以用的器皿。我必多多祝福你，使你的后裔这么多这么多。这一个你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辰、海边的沙粒，下一句话说，你的后裔必占领他仇敌的城门。这一个你的后裔用的是单数，你的后裔就是渔民，就是得胜者。你的后裔并占领他仇敌的城门，其实是一个单数的他。 His 不是 There， 这一个后裔是单数的，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生命的得胜者，被呼召的渔民。你的后裔是得胜的，是得胜仇敌的城门，地上的万民都要因你的后裔蒙受祝福。这个后裔也是单数的，指的是耶稣基督以及在基督内的移民得胜者。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因为你听了我的话，所以我们听主的话愿意奉献。这一个奉献就使我们成为蒙受爱怜的，可以承受他给我们的私欲，给我们的这一个前雨跟后雨、秋雨跟春雨，能够充满圣神，经验到圣神的能力要荫庇我们，要带着我们，把我们带到他的旨意中。而这一个献祭是在天主指定的地方，是经由这一个完完全全的奉献，愿意 我们跟天主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好的永恒的盟约的关系。主耶稣基督就是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次而永远的救恩，让我们都领受了这一个恩惠。天主要提升我们的生命，带领我们，让我们翻到腓立波人书的第二章第十二节，你们应该听命，我们应该顺服听命。如果我们完完全全顺服，这永远救恩的泉源就向我们永远的供应，不断的供应。你们要怀着恐惧战兢，努力成就你们得救的事。这一个怀着战兢努力成就我们得救的事，这一个天主的呼召，我们要带着敬畏的心努力的成就我们灵魂得救的事。因为你们的天主在你们内工作，使你们愿意，他在我们里面工作，使我们愿意，并使你们力行为成就他的善意。让我们在善工中度日，让我们不在世界中像个浪子一样的耗尽他给我们的产业，给我们的恩宠，给我们的时间，给我们的体力，给我们各式各样的丰盛的供应，而是要在善工中成行，完成他的旨意。你们做一切事，总不可抱怨，也不可争论。我昨天做见证，当我在医院里受伤的时候，我求主耶稣说，求你帮助我，不要抱怨，不要抱怨，靠着他的恩宠。是在那过程中我没有一句抱怨的话，因为我知道抱怨其实是犯罪。当以色列子民出埃及的时候，沿路抱怨，沿路抱怨，天主就打发火蛇来咬伤了他们。这抱怨会让仇敌有一个门进来咬伤你。后来天主启示梅瑟做一个铜蛇，凡仰望铜蛇的就得治愈，不仰望铜蛇的就会死。若望福音第三章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就是这蛇被举起来，当他被举起时，要吸引万民来归向他。我们仰望他，信他，他为我们担负了一切的罪债，我们就能够得治愈。仰望他，当你会仰望他，仰望他的救恩，你会感恩，感恩，高唱感恩歌，迈向他的大门，吟咏赞美诗，进入他的宫廷。这一个感谢就胜过了抱怨。当我感谢他，我昨天见证那一个同事的人非常吵，我是感谢，愿意祝福他，我就进入天主爱的拥抱。大约到了清晨，我听到了一点声音，就是我还在安息在主的爱内，那一个一直在抱怨的那一个，我求天主给他安慰，给他救恩，就被人被护士带走了。我不知道去手术了，还是换病房了，还是怎样，我不知道。就从此我就没看到他了，那个双人房就变我一个人的。当你感谢主，主为你所做的远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不可以争论，主的仆人是不争论不抱怨的，好使你们成为无可指责和纯洁的，在乖僻败坏的时代中做天主无瑕的子女，在世人中你们应放光明，有如宇宙间的明星，将生命的话显耀出来。你是地上的沙粒，是不会发光的，真的还是会受人践踏的。那么你是宇宙的明星，恶人是不能到那里践踏你的，永远不再蒙羞的那一个得胜的移民，那是要付代价的，那是要例行天主召教我们做的事。我们要登上他的圣山，居留在他的圣殿， 他在山上为我们准备了他照耀的各式各样的供应，你会到那里就会得到他的供应。以赛亚先知书的56章第7节，我要领他们上我的圣山，就是长存着愿意忠心的跟随他的人，移民我要领他们上我的圣山，使他们在我祈祷的殿里欢乐，在我祈祷的殿里欢乐，他们的全燔祭和牺牲在我的祭坛上要蒙受悦纳。是在他的祭坛上，是一个奉献，背着十字架，十字架是祭坛，跟随他的道路，去到了他指定的地方，他的祭坛是他指定的地方，在他指定的摩利亚山上，他召叫亚巴郎带着以撒格在那里祭献，是他指定的，不是你指定的，不是你的方便，而是他的指定。所以若我们爱他，遵循他的诫命，就不是说我方便啊，我躺到床上看圣经好像比较舒服一点，除非他这样召叫你，那不是最好的地方。有人很诡诈，就说想到一几个事情，祈祷可不可以抽烟，好像不可以，你去问长上，祈祷的时候不可以抽烟。那反过来 话说，抽烟的时候可不可以祈祷，就变成了可以，这是人的诡辩。那么人又体贴，你都是抽烟又不能戒烟，你如果抽烟的时候也可以祈祷也不错，我告诉你不是最好的，你要听天主的话。如果真的奉献，就不是你喜欢的，而是他所喜欢的。在他的圣山上，使他们在我祈祷的殿里欢乐，那一个欢乐的地方是祈祷的殿。这一个全燔祭和牺牲在我的祭坛上要蒙受我的悦纳，你把不好的给他，他不悦纳的。迦因的奉献跟亚伯尔的奉献，一个蒙悦纳，一个不蒙悦纳。我们要把好的给天主，肥美的守身的，也就是有启示预象的耶稣基督，这全燔祭。那时他们是不吃荤的，都是吃素的，所以迦因是把田间的献上，亚伯尔是牧羊，他们又不吃羊肉，那时他们只吃蔬菜，他是专门为了主而做的，专门为主准备好我们的生命，是圣洁的，是可以奉献的。他也准备我们的生命要成为在祭坛上奉献的生命，在他的祭坛上属于他的是活祭，活祭的意思就是会活着又活着又活着，可以不断的在祭献中达到一个圆满的生命。后来在洪水审判之后，大地灾乐之前，创世纪第3章说，因为你犯罪，这罪恶使得地上受了诅咒，生出了蒺藜，你要昼夜劳苦才得吃食。这一个诅咒的大地，昼夜劳苦流汗的产物，是不能成为馨香的奉献，奉献是要有启示的。那么落恶之后是可以奉献谷物，叫做素祭，那是之后他洁净的，我们本来是不能够奉献的，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有了他洁净的生命才可以奉献。为此是弟兄们，我以天主的仁慈请求你们，把你们的身体当作活祭，你若不是重生得救的人，你就不能够献这个祭献，你若不愿意献这个祭献，你就是杀戮，你若献了，那么就有一个新的开始，丰富的开始，会登着圣山过一个奉献的生活，背上 十字架跟随他。我们继续读，因为我的殿宇将称为万民祈祷之所，我的殿宇要称为万民祈祷之所，这是聚集世上的以色列子民无主上主的断语。我还要召集其他的民族归于已聚集的人，就是他要有一些他的选民成为世界的光，成为他的祝福，好使周遭其他的民族看到了圣洁的种族王家的事迹，圣洁的国民天主的家人释放出在基督内的美好。可是这一群人杀戮就是拜偶像，不但没有改变拜偶像的义民弃绝偶像，反而做了他们的事，失掉了自己的位置，失掉了自己的崇高。基督徒也是世界的光，要在人前照耀，而不是在世人中跟他们做一样污秽的事。人点灯不能放在斗底下，而要放在灯台上，照亮屋中所有的人，就是每一个天主打发他的移民所去到的地方，光就要照亮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有盼望，有人就是这样，他的全家都得救，他的全家族都得救，连他的住的那个地方的人也都得救。这是我们的使命，可是我们必须要亲近他。他的殿是欢乐的殿，是祈祷的殿，这是他为我们所准备那最好的地方。祈祷，当耶稣基督他看到人在圣殿里卖鸽子卖牛羊做买卖做交易，他就动了义怒，用一个鞭子把他们都赶出圣殿，这是他怀着极大的热忱所做的。他说，你们为什么把我父的殿宇变成了贼窝？我的殿宇，我父的殿宇是万民祈祷的地方，我们是圣神的宫殿，这个圣所就是我们的魂、思想、情感和意志。那里到底是贼窝呢？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的呢？那就是撒利，在审判的时候是要被践踏，有很多很多的宰羊的。那么他让我们承受这一切，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让我们要成为宇宙的明星。主耶稣就是宇宙的明星，在天上照亮，就是在这茫茫的黑夜里，你看到了北极星，你就知道方向，看到了这些基督徒他们定义跟随基督的那一个散发的光，就知道耶稣带着我们走义路，耶稣引导我们进入他祈祷的殿里，在那里有很大的欢乐，在那里你会知道你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你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那么在天上释放的，你会知道，你会这样祈祷，在天上捆绑的，你会知道，你会捆绑，事就这样成就。祈祷是在末后世代重中之重得胜基督徒要有的生活的方式。为什么？因为天主爱加倍的爱，他尊重我们。在圣咏115篇那里提到了，圣咏115篇第14节，苍天确实是上主的苍天，上主给世人赏赐了城环，这一个他赐给世人的城环，英文用的是 earth， 就是地 大地，地给了人类，让人管理这地上的一切，海中的生物，天空的飞鸟，这一个天，自然的天，天空的飞鸟，不是天主宝座安立的那一个天国的天，那一个三层天，这一个地就是这里讲的城隍，他给了世人。如果一个父亲很爱自己的儿子，买了个房子给他，父亲可不可以随便任何时间就跑进去？也不太好，总是会说，儿子啊，爸爸要来看你，你方便吗？这是说现在不方便，那明天吗？明天也不方便，后天吗？后天再想想，父亲不好去了，也给了他。有很多人拿了遗产就这样子抛弃自己的父母，非常非常的不好的生命。一定要以感恩的心，万物都出于他，也要归于他，而且在过程要依靠他。儿子啊，爸爸要到你这里来好不好？好啊，欢迎欢迎。你现在会不会很难？没关系，你是不是上班回来会很累？哦，如果我很累我去睡觉的话，我钥匙给你，其实你随时都可以来。爸爸喜不喜欢去？非常喜欢去。我们若不让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我们的生命一定是乱的，他给的恩惠也是乱的，但是他给了我们的生命，给了我们的丰富，他只是邀请我们，他愿意我们邀请他，不是说他要做他就做，而是他愿意限制他自己，让我们邀请他。祈祷的意思就是你来，求你来，他愿意，是他把他的启示赐给我们，我们是按照他的启示去祈祷，没有不应验的，是强有力的，是非常非常超乎我们想象的。而这一个祈祷意思就是按照他的旨意邀请他来到我的生命里，掌管我的生命。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一些我认识的人，常常在这祈祷的群，或者是他们为自己的先生祈祷，为自己的父亲祈祷，为自己的母亲祈祷，为自己的儿女祈祷。我就看到真的父亲灵洗了，也来了，先生这一次来了，还有就是儿子女儿啊，他们也来了。为什么？你的祈祷天主在工作。为什么祈祷要继续恳切的祈祷？因为天主也尊重他们的心，但是天主会改变人心，这个改变是极大极大的温柔，意思就是他永远爱我们，他在等候我们邀请他进到我们的生命里。但是不是不尊重，是一个极大的尊重。他给了我们，我们如何要他来在这世上做主为王？他把以撒格给了亚巴郎，他有没有强迫亚巴郎？管你愿不愿意，没有，你愿意吗？你就要知道爱加倍的爱是这样的寒忍，他愿意我们都是宇宙的明星，他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恩惠，我们要听，我们要信，而且我们要把自己交给他，求你帮助我们，他亲自来帮助我们，亲自来掌管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提到，有时我们软弱，不知道怎么样祈祷才好。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怎样祈祷，因为有的祈祷是不太好的，就是我们按照私欲偏情的祈祷就不是最好的。那个浪子说把我应得的产业给我，好像也是祈祷，得到了是不好，那不是最好的。还有一些给我这个人我不喜欢，不要给他，你看我比别人都好，我应该得神荫，他不太好，应该我比他先得，天主还不能给你，因为给你好像落实了你所想的错误，你要悔改。所以求主圣化净化我们的心，不要按照私欲偏情来祈祷，而是属灵的祈祷。有时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圣神亲自以无可言喻的叹息 为我们祈祷。我们也在圣神内是无可言喻的叹息，你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但是天主知道，他是按照天主的旨意为我们祈祷。你的这一个属灵的祈祷会带出力量，因为天主的话有力量，他说有光就有了光。亚当的话也有力量，他给任何的生物取的名字就成为他们的名字。当然这些都是天主启示他的，所以一个一主同工同行的，你的祈祷是有力量的，你的祈祷是有生命的，不能够让不洁的话在你的口中玷污了口舌。死亡和生命都在乎我们的唇舌，我们必定要吃我们唇舌所说的那个话所产生的结果。你说不该说的话，那个坏的果实就要进到你的生命里，你说对的话，好的果实就进到你的生命里。在末后的时期，这一段距离越来越短了，很短很短很短，非常短，短到一个我盼望昨天一个奇迹，我一下来就说电脑坏了，我就第一个安息安静坐在那里，没有说特别怎么祈祷，但是有一个敬畏的心，主啊你给救恩，打开好了，意思就是凡呼号主名的必然获救的，这一个回答的速度非常非常快，非常非常快，常常经验到很快很快的丰富。那是什么？你必须要在他的圣山上居住，在他的殿宇里，在那里献上你的祈祷，是带着能力的，他召叫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不清楚，父母亲听得很清楚，有的孩子讲不清楚讲不清楚，他要他讲不清楚，讲不清楚，别人都给他这个给他的都不要，他的妈妈就知道是要那一只小白兔，他在讲那个，爸爸听不听得到？知道。但是有一个状况是他必定表达了他要那个东西，你们求你们找你们敲，迫切的要，阿爸知道，阿爸父知道。当圣神以无可言喻的叹息带着我们，我们的生命那是一个真实的语言，只是孩子有的时候他讲话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什么叫爸爸什么叫妈妈，但是他知道他叫爸爸的时候这个人很高兴，他叫妈妈的时候那个人很高兴，慢慢他知道他叫爸爸这个人高兴，他叫妈妈那个人高兴，他开始会叫爸爸妈妈，那他就很高兴。他是说了，后来进入了那一个知道，永生就是认识天主，是从灵里面知道。那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带着我们讲，是有一个作用，就是我们请天主进到这个里面来。他说，所以我们就知道，前面是不知道，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讲后就是我们知道，天主是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获得益处，他要使得一切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是好处都是益处，为此你不要埋怨，你要感恩，因为他有他的好处，他就使我们知道好处在哪里，是真实的好处。我们要住在他的殿宇里，那是祈祷喜乐的殿宇，教会就是祈祷万民祈祷之所，他要恢复他的教会，不能再像贼窝，就从恢复我们心中的圣殿开始，进到了你家庭的他的住所，有家中的祭坛，你的祭坛，以及我们小小羊群在一起的丰盛跟美好。让我们一起祈祷，我们站起来。亲爱的主耶稣，我已听到你的呼召，我要用我全部的生命来回应你的重召。我渴慕跟随你，远离世界的污秽、世俗的败坏，去到你的圣山上。求你使我成为一个守节心清的人， 成为一个不慕虚幻的人。求你帮助我，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唯有在你的那里有永远的事，我要把你的话当作永远的诫命，在我的生命中遵行你的真道。天地会过去，你的话不会过去。你用你的话洗净我的生命，赐予我生命，让我成为一个守节心清的人，心里洁净就能见到你的面，手里洁净才能做你召叫的圣工。让我成为一个不说假话、不发虚誓、你所喜悦的人。让我心中所想的、口中所说的，都是悦乐你的、讨你欢心的、甜美的赞美声、感恩声。求你使我去到你的圣山上，居留在你的圣殿里，在那里献上全燔祭，悦乐你的奉献、馨香的奉献，在那里感谢、赞美、祈求。那是万民祈祷的殿，是你愿意我们都去到这一个喜乐的殿里，你为我们准备的极丰盛得胜的你的教会，你永远的国度里。主耶稣，求你保守在这里的每一位蒙你召叫来到这里的，都是移民，要成为宇宙的明星，而不只是一个地上的沙粒。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话，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